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上周三传出死讯后，当晚就有香港民众到中联办开香槟庆祝。星期天又有一批香港团体再到中联办外高呼江泽民死有余辜，要求公审中共屠夫政权。
今次是香港连续第21个星期增援大陆茉莉花革命，适逢江泽民传出死讯，抗议人士在中联办外高呼江泽民死有余辜，并谴责江泽民的罪恶。
江泽民死有余辜，江泽民死有余辜，共产党不听劝，共产党不听劝，打倒中共不争气，打倒中共不争气。
包括社民联、四五行动等20多人从西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要求结束一党专制，公审中共屠夫政权。社民联成员、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斥责江泽民暴政25年，恶行累累，死有余辜。
即系搵啲人，搵啲政治犯入精神病院啊，镇压法轮功啊，镇压这个茉莉花运动就同埋这个90年代嘅民主运动啊，咁我觉得佢真系配得上死有余辜嘅人咯，就系我死咗。都不能够抵消他的罪恶。
有成员在写上江泽民的抗议牌上绑上鞭炮，梁国雄相信将死讯证实后鞭炮会热销。
香港的政坛人物如果还在这假惺惺说他有功劳的话，那就即我觉得是即根本就是坐在中国人的苦难和血泊上面去占美权贵。四人帮倒台的时候那些炮仗卖晒的了，即是大家会比分去的。我相信江泽民死炮仗都会相当贵。
香港警方派出大批警力，并以铁马分隔示威者和记者，阻止媒体靠近拍摄。抗议人士和平呼叫口号后离去。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死讯虽然遭到中共官方媒体的否认，但消息仍然在海内外引发热议。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认为，民众庆祝江的死讯显示江的暴政不得民心，他的死亡更有可能引起一场民间清算其罪行的运动，以及争取民主的新浪潮。
日前传出江泽民死讯后，各地大陆民众纷纷放鞭炮庆祝，香港也有人到中联办开香槟。有立法会议员指出，这些领导人与中共政权都不得民心。
我谂呢个咁嘅情况就反映紧过去咧，即系中国里边系好多个即系政府嘅问题啊，同埋咧系带领住中国人民呢个嘅即系共产政权咧，本身系咧流流有好多嘅问题系需要反省，同埋咧系应该。要即係檢討。
而江澤民逝世嘅話咧，咁大家市民大眾咁開心，即係話咧，只得人道少一個咁樣嘅幕後黑手，人民幾咁希望咧能夠可以脱離一種咁樣嘅唔民主而冇市民參與嘅體制，所以啲人希望就係話從佢逝世當中裏邊咧，能夠還人民一啲嘅民主人權嘅公道。
议员们并预料江泽民死亡將在民間引發一場清算其罪惡的運動，
就要徹查。他所要應該承擔的責任，所以變咗咧，我諗中央政府都係點嘅，係害怕的，我相信他一定會係對呢件事件裏邊咧，係會嚴陣以待，睇下群眾有咩反應。
俾一啲人咧係一啲嘅鼓舞，同埋咧係一啲嘅即係引發點咧，等即係依家嘅民主啊或者人權運動咧係更加可以開花嘅。我諗任何獨裁嘅政權，任何不義嘅即係領導人咧，其實都會落台嘅。咁所以咧。我就即係期待呢一刻啦。
他们并认为现任大陆领导人应引以为戒。新唐人记者林秀瑜在香港报道。
近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是否死亡一事，引来世界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日本大纪元发行了中文号外，综合各家媒体的报道，分析江泽民的生平。日本人权作家安东干在东京的大纪元号外的派发地点表示，江泽民死亡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日本大纪元在7月8日发行了号外，标题为外媒江泽民死亡，民众放鞭炮祝贺。号外在东京、大阪、福冈等地街头 向在日华人派发。该号外综合了香港和一些日本的媒体的报道，介绍了民众开香槟、放鞭炮庆祝的情景。日本大纪元编辑曹景哲介绍说，号外除了关注江的生死，还关注他的生平。
他和俄罗斯之间呢，就是全面承认了那个历史上的诸多的那个不平等条约，把那个俄罗斯占据中国的领土呢，完全合法化了。
日本人权作家、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副团长安东干，在东京时代的大纪元号外的派发地点表示，江泽民死亡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
世界中の人々にとって、もし江沢民が死亡したとすれば、非常に世界中の人々にとってはい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江沢民はファルンゴンの弾圧非合法化を決定し、そしてファルンゴンに対する情け容赦ない人権弾圧を繰り広げました。さらに江沢民は反日教育を進め、世界中に害を及ぼしました。
安东还表示，人死了，要由党来决定是否公开，是很可笑的事。许多人接过大纪元号外，兴致勃勃地读了起来。新唐人记者张小雨，日本东京报道。
观众朋友好，接下来带您关心台湾的最新消息。江泽民死讯传闻未息，外界更瞩目其为中国所留下的未解后患。专家说，江泽民当初的文攻武赫让台海紧张达到最高点，另外他强化国内镇压机器，严管舆论，自此之后更让民主台湾与对岸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
30年内哈，台湾海峡从来没有那么紧张过。
中国问题专家董立文将时间推回1996年，在台湾举办总统选举之际，江泽民发动文攻和军演挑衅，不止跻身亚洲紧张，更激发台湾的反感。
江泽民的文攻武赫呢，其实呢，也可以说他激发了整个亚洲的重新的这个军事竞赛，推动了日本的这个重新的军事化。以及也是从那个时候呢，美国更加速的哈，等于说把它的全球的这个战略的重心啊转移到亚洲来，让台湾人民哈就是说更加的清醒，就是说对中国共产党他这个政权哈，他的政策，他的两手策略，我认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让两岸逐渐走向了这个不同的道路，或者是走向了就是说。彼此的认同啊，对对方的认同越来越低。
台湾也不是共产党了。
两岸走不同道路，在台湾民主化之际，江泽民砸巨资强化国内一切镇压工具，为中国留下深深后患。
民主跟改革上面是非常倒退的，就是比80年代赵紫阳的时候还要倒退。一方面，它增加了这种所谓的维稳的经费。就是说呢，强化它的国家机器，这个国家机器包括它的军队、它的警察。它的各方面镇压的工具，那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技术，那这个技术最重要的就是表现在它所谓的金盾工程。
严打舆论，江泽民建制网络金盾工程，发动迫害法轮功，至今10多年，伤害未止，引来的抨击也未停。专家说，外界现在议论江的死讯，更关切江泽民的后患何时解。新唐人亚太电视陈妮娇、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在联合国总部前揭露中共当局暴力强拆家园的上海访民，得知江泽民死亡的消息之后，表示欢欣鼓舞，要放鞭炮庆祝驱邪，并强调国内外将会展开对江的清算。
江泽民是死有余辜，死是给他一种解脱，如果他活着的话，应该要给他清算。我们上海访民说了，他这样死还要给他鞭尸，因为为什么江泽民在上海做市委书记的时候就开始拆房子，64以后他到中央去工作以后加快上海的拆迁力度，所以造成了成千上万的访民无家可归，所以江泽民他死我们老百姓是很欢欣鼓舞，是要放鞭炮。
江泽民从上台以后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一系列就是迫害法轮功啊，迫害什么宗教信仰啊，迫害异议人士啊，包括我们房子旧区改造啊，都是造就了一大批的那个贪官污吏和造就了一大批的那个冤民。 是，所以他的死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一个欢欣鼓舞的。这不为老百姓做事的人，我觉得应该早一点死掉。我不是诅咒他们，而且共产党执政党不为老百姓，你说你这个执政党应该早一点下台，越快越好，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我们一直就是生活在江泽民他的恐怖暴政的阴影之下，他死了就很多人就觉得是一种解脱，国内外都同庆了吗？都庆祝了。
上海访民艾芙蓉认为，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只有摆脱中共独裁统治。
国内目前体制下，你这个江泽民死了也不解决任何问题，你死了江泽民还有这个李泽民。我们因为跟这个政府打的交道实在太多了，在这个经常的这个接触当中，他们就是蛮不讲理，就是公开的这样的掠夺老百姓的财产。现在我们是胡锦涛在做什么东西，所以我希望继续执政的人应该摆脱这个体制，把我们国家带到那个自由民主法律的道路上，才是唯一的希望。如果这样再按照共产党这样走下去的话，最终的结局就是跟利比亚、跟那个埃及、突尼斯是一样的结果。
新唐人记者张子纯，纽约报道。
所谓蔚为壮观的江泽民死去活来的在这个网络上的这种景致呢，原因呢就来自于上级同志。我们永远不知道的领导就是这个上级，这个上级是谁你不知道，但是有一样你能知道上级的力量，你不执行上级的命令的时候，你就体会到他的结果了，上级到底有多大权力。网上有篇文章这么说的，江泽民死讯党中央最高指示紧急通知遭到曝光。文章用了张照片，照片就说的关于防止负面信息传播的紧急通知，他特别提到根据上级要求，各网站凡是涉及到国家领导人的负面信息和关键词的屏蔽工作，请接到此通知后立刻进行查清，严防相关负面消息加以传播。屏蔽工作，网络封锁是党的政策，是国策，是关系到我党的安危，不让你知道真实的消息是党的政策，是有几十万人的正常的工作，拿着你纳税的钱，他们挣了这个工资是为了屏蔽你，不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文章列出了一些关键词，这些词包括什么泽民病危啊、江总病危啊、先帝病危啊、江鬼有毛病啊、癞蛤蟆啊什么的、青蛙啊，上头都有这些词儿。凡是涉及到跟江有关系的词儿、跟青蛙有关系的词儿、跟蛤蟆、跟癞蛤蟆都有关系的词儿，都得给屏蔽掉。所以凡是属江的，长江啊、珠江啊、带江字都给屏蔽掉。我记得跟大家提过，1998年整个中国从南到北凡是江都发水，他把陈希同干下去了，他真正的第一次掌握了党中央，那是他握拳了。那个他握拳了，一个蛤蟆上来江发水，而河呢是干的。可是今年呢，现在呢，被他的党中央下了最高指示，逢江就杀掉，逢蛤蟆就踩死。江泽民想活也活不成了，因为被他敬爱的党干掉了。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江泽民呢死去活来到现在到底怎么着呢，截止到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呢还没个定论，网上评论呢也非常多，那老外呢就更搞不清楚为什么江泽民会这样。加拿大的媒体有篇评论文章这么说， 文章题目是这么讲的，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江泽民据说死亡，那众人欢庆日。如果前中共头子江泽民的死亡消息被传是证实是真的话，那在未来的日子里，相信世界的媒体讨论他留下的问题，而对于数亿中国人来讲，江泽民留下来民众最大的印象就是这么多年来他是最系统的杀害和长期迫害中国公民的策划者，迫害法轮功。这份报纸呢是加拿大的自由论坛报，那文章里也接着提到说，这个发动了暴力、谎言、大规模逮捕运动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那他的很多受害人和具体的具有正义感的人一定会松一口气，虽然他的心腹可能继续实施他的暴行，但起码江泽民本人不能再做什么了，世界上少了一点邪恶。那文章接着就回顾到99年春，江泽民一意孤行决定要把法轮功给消灭掉，720他发动了类似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宣传运动，烧书、大规模监禁、暴力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使用电棍、性虐待、注射精神药物已成为常规，对无数人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和残疾以及精神失常。截止到目前能够被证实的就有3400多人死亡，真正的人数可能远远高过这个。而有明显的证据显示，法轮功学员被杀害之后，那器官供给了中国的器官移植业。江泽民个人企图消灭法轮功的同时，他也成为世界上几十个国际公诉案子的被告。而在2009年，包括阿根廷和西班牙的法院都起诉了江泽民和及其其他的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人，指控他们犯下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文章最后他这么提到说，在过去的12年里头，由因为江泽民的迫害行为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失去了生命，江的死可能不会使这些学员起死回生，也可能没有削弱今天在中国依然发生的继续关押和拷打法轮功的这种迫害的行为，但是在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他希望看到这是一种新的机会，在中国能够有人使得自己追回自己的良心，并且停止杀虐。这篇文章里头他提到了最关键的，也就是江泽民犯下的最大的邪恶，他迫害真正的信仰者。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江泽民这事儿没完了，还折腾呢。其实细想想，到现在三代领导人，毛泽东死的时候很多人痛哭流涕，似乎要随他去，毛泽东没了中国就完蛋，结果毛泽东早都没了中国还这样。那邓小平死了没人搭理他，觉得无所谓，那邓小平自己也挺门清，把骨灰给瓤了，因为他怕后面老百姓掘他的坟。而江泽民死了呢，蔚为壮观，大家伙说高兴，其实为什么高兴呢？是因为江泽民干了就这10来年干了极其缺德的事，对法轮功的迫害揭示了整个对中国人道德基本准则的那种破坏，破坏之后造成的这种整个今天我们看到的场面，说实话是跟迫害法轮功是有直接关系的。大家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如果一个人握有权力能够把真善忍三个字都可以给侮辱迫害的话，你说这个国家会成什么样。而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当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天安门自焚伟案，是他的喽啰掌握着政法委的这个官员跟中央电视台合伙演了这么一出戏，杀了那几个人，嫁祸于法轮功学员，然后激起整个国人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误解，在这个背景之下他煽动了一种仇恨，进而这是2001年的事儿，春节那天晚上，2002年开始 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卖钱。我相信今天在看今日点击的有些朋友，你可能做过器官移植，你的肾你的肝从哪儿来的你没敢问过，因为这牵扯到你个人的利益，但你没敢问，你知道那一定是人的不是猪的，对吧？但为什么不敢问？但为什么大家又去做？这不就是当把真善忍都给迫害了之后，人的道德沦丧，一切都为自己，才干出这种事情吗？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那江泽民一在官场上说要爱国，在底下呢卖国，没错吧？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跟俄罗斯签订了条约，跟叶利钦最后完全铁板钉钉画了字儿，签了押了，那就变成了人家的。这么多年毛泽东没敢干的事儿他干了，邓小平不敢干的事儿他签了字了，这就是江泽民最最邪恶的地方。当然说了包归，这仅仅是他一点，这一点上就足以对整个中国人和中华民族造成了莫大的伤害，这也就是老百姓为什么要放炮仗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我一前面也提到过，对信仰者的迫害势必造成他整个民族的灾害，这我们早就提过，今天看到的就是这么个结果。所以他的死才会使得有良知的普通的中国人觉得这是一件欢天喜地的事情，但是呢有些人不想让他死，还在干着什么。有些人觉得他应该不能这么便宜就死了，他应该不得好死，所以网上又出了新的故事。那中共跟江泽民在这件事情本身上如何平衡和怎么发展，就像我原来说的，看着吧，一定有大片儿。BBC 有篇文章这么说的。BBC 这篇文章这么讲的，香港媒体说江泽民被传病故时，实际是在家休养的，活着呢，在家休养呢。但是您听我下面怎么跟大家解释。文章提到说，上周所有媒体都在报道江泽民已经死了，但是在这种所谓的谣言满天飞之际，江泽民实际上正在自己家中休息。说得多轻松，多高调，多清白，多有点来一壶清茶笑看天下的味道。说这话的是什么报纸？是南华早报。至于七一的时候为什么没出来，文章里这么讲的，因为有关人士说七一的活动也就是90年党庆，那江泽民要在这个人民大会堂坐两个小时，在那坐着两个小时对他现在的身体来讲有些吃不消，所以他缺席了。这又玩一个话里有话的意思，身体没问题，在家在休养，但是坐着两个小时有状况。所以您说这是什么状况？这是什么身体？如果说他是休养的状态，他坐两个小时有状况，但是他的身体足以支撑他可以坐两分钟吧？您坐两分钟拍个片子，照张照片，谈个话，然后照顾一下什么小妹妹小鬼之类的，你给大家看一眼，这是活的，这一下就完了。不，他费劲，他费劲在哪儿呢？费劲就是南华早报来辟谣，来描述一些他活着的细节。而南华早报呢，是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就像新华社辟谣的消息一样，辟谣是用英文辟谣的，而新华社把辟谣的这条消息拿下去了，南华早报冲上来了，又用英文披露出伟大的江泽民先生正在家里休养呢。绝对邪门，绝对他这事儿怎么圆场，大家就往后看。有一个朋友曾经在今日点击到后面贴了这么个帖子，江泽民再露脸一定是诈尸，他要不诈尸才邪了门的，现在就诈着尸呢，您信不？